欢迎回到11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中共将其定位为新时代。刚刚结束的四中全会呢，最大的重点也是强调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并高度肯定其治国理念和成就。全会更提出中国之治的概念，再次显示了习近平要让中国走一条不同于西方道路的决心。那么习近平这7年来的治国轨迹是怎样的？在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文化方面为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巨变？他的所谓中国之治，其内涵是什么？能否成为打败西方体制和价值观的有效模式？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首先我想请陶杰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呢，中共都是说他是这个新时代哈。那么围绕四中全会的宣传也在说这7年中共经历了重大的所谓历史变革，那么习近平呢正在领导中国破旧立新。那么您认为习近平上任7年以来他的执政的主要的思路到底是什么？他破了什么旧，立了什么新？
这一点呢，我想，我看海外、海内，啊，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7年，啊，实际上是基本上否定了这个邓小平第一他定下来的这个终身制，就是恢复了某种程度毛泽东时代的帝制，啊，这个是对党内，对一些组织生活，啊，不准妄议中央，什么七不讲。这个本身呢，对9000万党员，他们的一些所谓的党内民主的生活，都已经是进一步的收紧，甚至毛泽东都不如，因为毛泽东即使在大跃进时代，啊，他犯了重大的错误，也在这个庐山呢，啊，开这个什么神仙会，啊，也会让这些，到农村地区蹲点考察回来的这些干部出出气放放炮，啊，所以才有后来1962年年初的7000人大会。那毛泽东引蛇出洞以后是怎么样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网打尽是另一回事，但是毛泽东至少啊在一段的这个特定的啊有需要的时候还是让人啊这个发声的啊，好像这个反右以前的大鸣大放也是一个例子，但是今天呢，我们看的完全看不到，啊，这种，啊，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啊，这个任何的鸣放，啊，那种现象，而且是越收越紧，啊，所以呢，这个呢，配合，当然呢，这个40年、40年改革开放。累积了很多的那个外汇储备，然后配合的那个一带一路，那方面是继承了毛泽东啊在那个最文革最这个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还是向第三世界穷兄弟啊给钱，什么坦赞铁路啊。但今天不同，中国的国力跟他这个财力比起毛泽东时代又有不同，但是要他又回到毛泽东那个时代，就是变成了一带一路不断的去支援这些什么第三世界。毛泽东这个时代是输出世界革命，把毛泽东作为一个世界人民革命导师的形象啊甚至输送到美国，但是今天不是，但是今天呢是因为这个40年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很多的土地资源呢都消耗的差不多，所以一带一路呢对外是一种资源的这种争夺啊，然后呢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啊那些第三世界的政治啊的一种加强的控制，这一点是毛泽东时代没有做过的，但是引起了美国的警觉，所以呢现在美国发现不对劲了啊，援助了中共40年，结果它变成一个非常有经济实力的小毛泽东的时代，所以彭斯跟川普要全盘呢，要检视对中国的政策。那么这条路走下去，啊，是个怎么样的奔头，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就是当然，奥威尔的这个《1984》的里头已经预示过了。现在呢，不只是中国会进一步，啊，重新回到封闭， 而且会把这种封闭跟管制沿着一线一带一路对外输出，跟着这个钱把这个北京模式向全球推广，
嗯，
甚至输出到美国的，你看 NBA 那个球队，这样的会不会成功呢？我想到目前为止是有一点点成功的，
嗯，
也不能说没有啊。你们看到很多洋人，包括美国人，包括英国的一些学者，都已经啊就在这个啊夸奖这个中国模式是如何呢？啊，什么脱贫，8000万人脱贫？你看看我们西方的民主吵来吵去，两党制在议会里头，啊，就是拉布拉锯，什么事都做不成。你看这中国多厉害！那这种意识形态是习近平时代的意识形态，正在对外输出。
好的，
开始对外输出，所以有多成功，或者是对西方有生存或者是文明有多大的威胁，那只有西方国家自己的这个领袖，你们自己来想了啊。
好的，听听吴强先生，您觉得习近平这七年上任七年一个治理的主线，或者他的这个治国的这个思维的主线是什么，或者主要的成就是什么？
对于这治理的主线，其实像这次会议公报里面所谈的六个方面，确实都是逐一的体现出来。首先是在中央的层面，在党的领导的层面，我们看到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常委的这么一个领导机制实际上是被破坏了，就集体领导制是被破坏了，往定于一尊的方向，往他个人威权的方向在走，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意义，因为党的形态的变化。其次是在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加强了或者说以唯一化了一个民族主义，把民族国家民族复兴作为他个人的合法性基础，作为政党的转型的一个大方向。第三呢，我们就看这个在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实际上是我们指的是党和社会的关系上的变化。过去七年我们看到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公民社会知识分子的自由发声等等，就像陶杰刚才所说的，这些都被消灭掉了，被镇压掉了。部分的公益组织当然还继续存在，但是被强制的很严格的限制在特定的领域里头，比如说扶贫教育等等。那么公民社会这种原来被国际社会被中国知识分子自由派一直认为从市场经济当中可以发育出来的这么公民的自主知，这条路被封死了，以及从通过这种自主知来参与政治分享权力的道路，也就是民主化的道路也被封死了。这个我相信是最重要的一个在过去七年在社会结构方面，在党和社会的关系方面所发生的一个最大的变化。那党当然在与公民社会相关的法治、新闻、这个互联网、NGO 等等各个方面都在采取全面的一个社会的堡垒化的一个建设，这就是他以治理的名义来去政治化啊。我相信这是某种意义上讲是最大的一个变化。那然后在经济层面上，我们同样是看到出现很大变化。他不论他谈公有制、私有制，其实我们发现最后私有制的东西只是落在华东五省一市上面。那么这华东五省一市现在是成为私有制的堡垒，那么实际上在处理和内地的所有的这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这么关系，那这么一个关系其实是我们相信任何经济学家或者说在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个是难以持续的。然后我要再补充一点，我很重要的加强，我要总结一下。所以跟毛时代和邓时代相比的话，那么毛时代实际上是一个集权主义运动，无产阶级专政。邓时代实际上是培养出了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它是以威权主义的方式，以集体领导的方式，它虽然在幕后强人，但是它能够在死后能够让集体领导运行起来，这是一个威权主义的一个政权，培养了一个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那么到习时代目前来看，它是在趋向一个集权主义的统治，这是一个基本的结论。
嗯，好的，陈伯文先生。
我想这个习近平执政这七年来啊，不是破旧立新，而是破新立旧。我说过是旧时代的幽灵在新世纪21世纪时代舞台上复活，就是他跟王沪宁这个搭档啊。对内是极左路线，对外是这个扩张主义，甚至这个被国际上称为纳粹德国的复活、幽灵的复活，当然还有孤立主义等等。那么实际上，这个习近平的思路很明确了，就是关于 抄袭盗版剽窃，可以抄袭盗版剽窃西方的产品、技术、创新成果等等，但是绝不抄袭剽窃盗版西方的制度，尤其不会去山寨啊这个文明价值、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所以这一点他不盗版，所以中国的网面都总结出啊，说中国总在喊超越美国，什么2025啊，又是喊这个厉害了我的国啊，说实际上你抄袭人家的抄袭剽窃盗版人家的这个创新成果，那么你还是跟在别人后面，因为人家美国有创新能力，是个创新大国，很快又创新出更多的东西，你只是一步一去跟在后面。但是如果你有一天你真正抄袭盗版剽窃或者山寨了美国的制度，那你才有了优势，中国才有了超越美国的可能性，这个大国和这个人口。但是呢，这是指的民主，指的国家的超越，但是共产党不干。共产党所发出的一切言论，整个全会的公报所写的一切，都是就是要维护一党专政，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这就是过去七年来这个习近平所走过的道路或者是思路。总结起来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是开倒车，往后开，向文革、向毛泽东过渡，事实上在走向死胡同。
好的，说到这个跟西方不同的道路，陶杰先生，我们知道这次全会期间，中共提出所谓中国之治的这个说法，我想问问您，觉得这个所谓中国之治核心的含义是什么？很多人觉得是好像是习近平为自己立的一个名号，像什么贞观之治这种，要表明自己是一个开明郡主，要代表一个大唐盛世的那样的一个中华复兴的这个大气势。那么但是也有人解读为习近平上任以来就是再提出这个中国之治，再次表示要和西方价值观决裂的这个决心，显示中国有一个完全对立的一个道路。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这个所谓中国之治，您觉得它的核心含义是什么？
这个前身就是北京模式，北京模式相对于华盛顿模式，这个是也不只是习近平上台以前，有一些北京的智库已经酝酿，分庭抗礼，他们呢就是。就是十年八载以来，对于西方的民主议会种种的弊端，比方讲这个效率低，他们很喜欢用印度或者菲律宾拿来做例子，这一次什么英国退欧，还有美国大选选出了个特朗普，这样好像一个有流氓气的总统，都加强了中国政府、中共，尤其是现在习近平回归独裁的自信。因为我想他自己是真正的相信西方的民主议会制度是日薄西山，为什么你这个经济达不到我的这个6%-7%呢？为什么你这个两党政治是不停的拉锯、互相扯皮、拖后腿呢？只有我秦始皇一声令下才能够建起万里长城，就像埃及的法老王。如果古埃及有这个两党政治，金字塔能建得起来吗？所以这个所谓的中国梦就是万里长城加金字塔式的中国梦，什么万邦来朝、中国之治，然后呢，但是他真诚的相信这一套的制度能够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好。但是共产党的本质是唯物主义者，自从邓小平上台，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温饱权是最大的人权，其实温饱权是唯一的人权。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外面纵观2000年的欧洲历史，温饱权不是唯一的人权，而是这个思想创作幻想的自由，而是那个普世价值观，对人权的尊重，对妇女权利的尊重，对不同意见、不同思想的包容，那么才有真正的进步。但是现在看来，现在的中共是铁了心，把胡耀邦80年代时代还愿意探索的一些西方的价值观，在赵紫阳时代还愿意接受的一些西方价值观，通通抛弃，所以提出了这个第五个现代化，只是执政能力的现代化。就是决心要把西学，就是高科技，那个为用。中学是什么呢？不是孔子、孟子的儒家，也不是老子、庄子的道家，而是这个秦王、韩非跟商鞅的法家。现在商鞅的法家在21世纪高科技的包装跟加强以后，他发现还是可以向外国输出的。 当然最近这两个月遇到铁板了，那马上又改口说我们中国无意改变美国。其实这句话是一语泄露的天机，改变美国改变世界一直是这七年来中国的一个梦想。
好的，吴强先生，您觉得中国之治，所谓中国之治的内涵是什么？
中国之治内涵，首先它是一个防御性的，但是我们还记得七年前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是以危机执政的方式上台，在警告党内，防止出现苏联式的解体，防止，被颜色革命颠覆。那么，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他以这个治理现代化，当然是治理主义路线，然后现在逐渐上升为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方式，来总结他对党内的整肃、对儒家官僚的整肃、对公民社会的整肃等等各个方面。那么这是在内部他要进行这样一种去政治化的，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在对外呢，他在因应，他在害怕，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他在跟随全世界范围的这种民主的衰落，而试图以北京模式、以中国式的这种威权主义的这种强调治理的这么一个模式，实际上治理是在掩盖集权主义，他以这种治理所谓中性的名义来出现。那治理我们都知道，从福柯以来就明白，这治理谈的是一个本质是什么？它是一个 governmentality， 一个治格的问题。它实际上是指的是警察的统治，警察的这么一个控制的方式，也就是一个警察国家化，在如何更高级的层面上上升到政治层面上来谈的一个问题。那么，那现在是通过全球化来获得了自己政权巩固之后，它实际上是把这样一种没有普遍性的一种治理的模式，全球化也是没有普遍性的，他把这种治理包装成一个全球化的2.0版本，也就是全球的治理主义，那试图就像这次公告里面所谈的，要以中国的模式推广到全世界，作为全球治理模式的一部分，然后在一带一路首先来推广，以此来跟可能的下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以此来跟美国或者欧洲的民主模式所代表的一种普遍性来竞争。只不过所有人、理论者、学者、历史学者都明白，这种治理主义、这种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本身是没有普遍性的，它是以这种没有普遍性的，相比毛泽东时代还是有普遍性的一种竞争来说，这都是一种没有普遍性的、非常有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一种东西，来试图来防御未来可能受到的，或者是与美国所展开的竞争。但是我相信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防御性的，因为它在内部要寻求堡垒化的时候，一定要对外寻求一种缓和。
好的，
这是决定了中美贸易战的未来，决定了中美关系，决定中国和世界关系，它是一种基本上是一个高度防御性的，但不排除是进攻性的防御。
好的，吴强先生，不好意思，最后只有40秒钟的时间，请陈伯鸿先生最后来谈谈他对于中国之治的这个内涵的理解。
所以中国之治啊，王沪宁和中宣部做了很多含蓄的隐晦的解释，其中一个解释就是防范三个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还有一个就是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说世界上都怎么样，这个国家进入中等这个收入或者要这个中产阶级崛起的时候有民主要求，那王沪宁的意思就是绝不能让中国出现民主化运动或者民主要求，要中断。第二个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大国这个崛起的时候跟这个传统大国发生冲突战争来决胜负，那么他的意思说跟美国不要打，要拖住美国，但不要对决，与对决这个政权会灭亡。第三个所谓的陷阱呢，就是说塔西佗陷阱，一个政权丧失了信誉之后，不管你做好事做坏事，你都得不到好评，都是差评。因此呢，天灾人祸不要去现场，所以这就可以看到领导人从天灾人祸现场消失，王沪宁的整个设计就是这样。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不得不结束今天的焦点对话讨论了。那么感谢陶杰、吴强和陈伯鸿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